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当我还小的时候呢，在台湾那个电梯是很不容易看到，所以有机会搭电梯是非常稀罕的。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每一次搭电梯都非常的兴奋。那大部分的时候搭电梯是去在台湾叫百货公司，有点像在美国的这个 shopping mall 这样的地方，那搭电梯。那但是有一次呢，我就有机会是搭医院的电梯，就去医院看，不是我自己看病，是去看跟妈妈去看一个病人。那我每一次因为搭电梯很先，所以每一次搭电梯的时候，我就会盯着那个电梯那个门上面的那个数字，就看着他那一楼一楼一楼这样跑。那结果我就发现，在医院里面就搭电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状况，跟我以前的经验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一次看那个电梯的号码从一啊。二三，然后呢一下就跳到五去了，五六七哈，那没有四。那个意思是说这栋楼没有四楼，四楼从那当中凭空消失了嘛。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老实讲啊，我还不好意思去问妈妈，不好意思问别人，在我心里面纳闷了很长一段时间，纳闷了几年。后来我终于有机会了解了。哦，原来啊，在医院里面哈，他们的楼层当然有四楼哈，可是四楼是不可以叫四楼，好，所以就是叫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就五楼。其实五楼就是原来的四楼。我后来发现，我不知道在西方有没有，有一些楼呢，11楼、12楼，然后就没有13楼了，然后就变成14楼了，好像13楼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呢？因为忌讳的问题。那在医院里面，这样的忌讳就更加的明显。所以呢，你可以在百货公司有，说不定有的百货公司也没有四楼，可是呢，你在医院里面更加不可以有四楼。为什么呢？这个在西方大概不会有的。其实这个是怎么样？是发音的问题。四跟什么有关系？四跟死，只差了什么？注音符号的这个四声跟三声而已。所以我们要避讳谈死啊。那我们在什么时候特别避讳谈死呢？我们常常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避讳谈死，比如说春节。在春节呢，这个字绝对不可以出现。你好像觉得在那个特殊的节日里面，这个字眼出现了，它好像就会一年跟着你一样，你一年活在那个死亡的阴影里面啊。所以我们常常也会有这个状况。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今天是中秋节。我不太清楚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避讳哈，或者我不太清楚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避讳说不可以谈死这个字哈。可是呢，我们的讲道题目安排到今天9月14号没有错，传道书第九章，我们要来谈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死。虽然我们避讳谈死，不管是在春节的时候，在节日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平常的日子，我们也避讳谈死，可是我们却不可能避免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死。如果你记得上个月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个，在讲到开始的时候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满月酒会的例子，就讲到说一个小 baby 被抱出来，满月被抱出来，很多的人对他都有很多的夸奖，可是只有一个人说了一件事情是很不好听，但是是必然会出现的，就是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有一天他一定会死。那这个话很不好听，可是呢这是一个事实，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死亡是人人必须面对的，死亡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那今天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面对死亡这个课题。但是我们今天在面对这个死亡课题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乃是在死亡的阴影当中寻找出路，在死亡的阴影当中寻找生命。我们所读的传道书的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在这里提到的大部分是提到死亡。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件，传道者提到说，人生有两种悲剧。哪两种悲剧呢？ 第一种悲剧是你不知道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你坐在这里，你不知道你半年后是不是还能坐在这里。今天你在这个工作上面，你对你这个工作非常有满意，非常满意，而且你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有展望，但是你不知道一年之后你还有没有办法保有这个工作。他说这是人生当中的第一种悲剧。我们从小哈，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常常，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常在写一种作文，在学校的国文课里面写一个作文，这个作文叫做我的志愿。你有没有写过？台湾来的都写过，对不对？从大陆来的有没有写过？是不是？而且有没有常常写？我就记得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写，好像每换一个国文老师就要写一次，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从小开始写我们的写我写写这个题目。我们从小立志，我们要当科学家，我们要当总书记，我们要当总统，我们要当老师。有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当什么，我们从小立定志向，说我要做创立什么样的工业，不管是对别人的，是造福世界的，或者是对自己有利的，许许多多的志愿在我们面前立下。但是我不知道，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你的年龄到了30岁、40岁、50岁之后，你有没有机会回过头来想一想，在你写的作文里面，在你立下的志愿里面，有多少你的志愿是跟你现在的情况相符合的？有多少人你的期望跟你的理想在今天是实现的？这个好像跟智慧没关系，这好像跟能力没有关系，这好像跟本事没有关系，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坐在我们底下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人，你们是尖子，所以如果别人没有能力可以达到他的理想，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你是最有能力达到你的理想的。可是太多的时候呢，主要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变数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掌握我们的未来。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说，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不能够掌握明天，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还保有我们的工作没有。我们很多人碰到过一些很吓人的例子。你今天早上到公司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呢，或者是你的老板把你找去告诉你说对不起你被 fire 了，或者是呢公司发一个通告说对不起我们要裁员多少人，然后呢你没有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下，你就怎么样，你就失去了工作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还是不是还保有我们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是不是可以掌握到底石油是上涨或下跌。我们不能够，如果你在开公司，你不能够掌握3个月后、半年后你的公司在这个行业当中是不是还掌握着优势。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掌握的。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时代有一些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的时代，一个人做木匠，他做30年、40年，没有太多的发展性，但是很稳定、很安稳，他知道他的人生是可以预期的。现在的人活在一种忧虑当中、焦虑当中，因为你不知你明日将如何。所以也因为这样，而且这个情况呢，在美国中西部的农村还没有那么明显。在哪些地方很明显呢？在那个大都会的地方很明显，在那个高科技工业的产业里面很明显，在那个竞争性很强的地方很明显。所以很多人呢需要怎么样，需要这个时代的人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更需要看心理医生，这个时代的人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更需要靠服安眠药入睡。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断地活在焦虑当中，这是人生的一种悲剧。可传道者说人生有另外一种悲剧，和上述的情况相对的是，可是每一个人呢又都有一个很确定共同的结局。那个确定共同的结局是什么呢？死亡。每一个人不管你这当中有多少不确定的事情，30年后、40年后、50年后，总有一天有一个地方在等待着你，就是墓园。如果你有机会经过很多美国的墓园，你可以去看看，在那里很多的人埋在那里。你也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样的感受，说不管你这当中过程里面有多少不确定性， 但是总有一天那是你的终极。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死，有的人呢活得久一点。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当然后来有人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哈，人生七十古来稀，你可以活到80岁，活到90岁，活到100岁。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在非洲有很多人，很多的婴孩一出生就夭折了。讲得近一点，死亡从来没有离我们很远，人随时可能会死。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马上就让无数的人死亡；一个台风，马上就让一些人死亡；一场车祸，或者是你从来都觉得你的身体很好，有一天突然间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现一个黑点，然后死亡的阴影就在眼前。在死亡的这个阴影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就是不管你的生前怎么样努力，不管你生前获致了多少的成就，就你个人而言，你的成就高，你的成就低，最后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你的结果是一样的。你赚了很多的钱，你一生非常的贫穷，到了死亡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我讲的，死亡所带来的状况是一样的吗？我们有时候会说，不见得，不一样吧。你到殡仪馆去哈，你就在那里看到不一样。你如果到殡仪馆去哈，你到那个 funeral home 去，你可以在那里看到，那里陈设了很各种不同的棺木，有铜的，有块木的，有楠木的，有松木的。在 funeral home 你大概看不到，说有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不过当然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一样哎，埋的棺木不一样哎。然后呢，有的时候说不一样哎，为什么？这个啊，葬礼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参加，排场有多大，包括牧师在葬礼的时候讲道讲得好不好，不一样哎。有的时候说哦，死亡的时候埋葬。有的人呢说不一样啊，我要让我的死不一样，所以陪葬，陪上一群兵马俑，跟秦始皇一样，陪上一些珍珠，很不一样。不过呢，那不一定表示比较好。你陪上一些珍珠，那个结果像慈禧太后的坟墓一样，到最后就被炸了，就被炸了，反而更不好。某一个角度来讲，好像不一样。在西方人里面，在墓碑上刻下了所谓的墓志铭，这个人的一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的一生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不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些不一样哈，其实是对活着的人不一样。死亡的时候排场很大，对死者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别？对生者有差别。其实他只是安慰生者而已，是安慰活着的亲人。对活着的亲人不一样，但是对死者来说没有不同，没有不同。另外一种无奈是，当死亡的时候，人一生的努力就必须要完全的摆下来，你一生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够随着你带进棺木当中。当然你可以像慈禧太后一样带一些无价的珠宝进入到你的棺木里面，可是它对你而言毫无意义。所以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讲道的时候提到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几岁死呢？33岁死。他怎么死的呢？他在33岁以前啊，就已经建立了一个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大帝国，然后他把他的军队，把他的帝国向东方推进，向印度推进。后来他跟印度人在恒河那里对峙，两方打仗一直都没有办法分胜负。可是呢，到了那个时候呢，希腊的军队因为征战太久，所以就怎么样，就厌战，所以他们就逼着亚历山大要怎么样，要停战，签订停战协定。亚历山大发现他没有办法了，所以必须要签订停战协定，他就跟这些印度教徒、印度人签订了这个停战协定。可是当他签完了这个停战协定之后，他很不甘心。我看到有一个描写， 描写他骑着马站在恒河的北岸，他好不甘心，他很希望骑着他的马向着什么，向着恒河冲下去，冲过恒河。可是他知道他不行，除了那个马把他拉住以外呢，他后面的军队并没有要跟着他冲过恒河，所以他冲过去又回来，他冲过去又回来，最后他只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当天晚上亚历山大就过世了。有关他为什么那一天晚上就过世了，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我的重点在后面。他在临死之前，因为他在印度的北边，他的棺木要从印度北边一路送穿过他的帝国送回到雅典去，他告诉他的部将说，把我的棺木的左右两侧打开，各打一个圆圆的洞，干什么？呼吸吗？不然他已经死了。左右两边各打一个洞，把我的手伸出那个洞外，然后一路回去，一路喊着亚历山大生前建立了一个横跨这个三个州的大帝国，死后两手空空，死后两手空空。所以这是面对死亡的另外一个无奈。当死亡的时候，某一个角度来讲，人一生的努力就必须要摆下来。当然你可以说你所做的事情 后来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发展，有什么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对这个生命已经过去的人来说，他都不知道了。好像我们这里所说的一样，他就怎么样，他因为他已经过去了。那在这个地方我还要增加另外一个死亡阴影所带来的一个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呢？如果死亡是人人所必须要面对的结局，如果我们走完一生，我们走我们的一生，走到我们一生的最后的关头，死亡好像是一扇门在前面，在我们的前面，然后等着我们开门走进去。每一个人都走进去了，当然没有人走出来。我现在先这样说，问题是当你要开这个门走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门的后面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走进去了，没有人走出来，所以没有人告诉你门后面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死亡之后是什么。是像物质主义所说的一样，死了以后我这个身体就怎么样，就腐朽了，就消灭了。好，可是啊，我在读闲书的时候读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啊无神论主义者说，我死了以后要去见马克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主张无神论者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个我不了解，我不了解。但是好像在这当中有一点点不甘心这样子。第二个是投胎转世吗？那如果是投胎转世，我要投到好的呢，还是要投到不好的生命？那我怎么知道我将来下一世的人生比这一世的人生更好呢？还是呢，我下一世就投胎投到恶鬼道去了，被恶鬼怎么样欺负啊？是有一个严厉的审判官在等待着你吗？你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过得了那个关口呢？是一个地狱吗？如果是地狱的话，我怎么受得了这个苦呢？是一个天堂吗？可是有的时候想想说，我今天我一生所表现的这个样子，好，凭什么我可以进到天堂那里去呢？因此人生的去处就成为一个我们无法解决的谜团，死亡成为一个无形的枷锁，捆绑着我们。所以因为这样子，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想尽各样的办法来面对这个阴影。有的人采用的方式是什么？想办法逃避死亡。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越有钱的，越有地位的，越有权势的，就越不想死。所以怎么办？求长生不老之药嘛。有人说在日本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这秦始皇派了徐福出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啊。那你看到哈，中国古代的皇帝哈，信道教的大概都跟求长生不老的动机有关系啊。可是问题是，从来没有人有真正的长生不老药。如果我们不要讲的那么远，现在我们还是会想办法逃避死亡的。我们怎么逃避死亡？好好锻炼身体嘛。好好怎么样？好好养生嘛，注意吃的嘛。像我们这些过了40岁的人哈， 我们常常都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是中年危机的什么的其中的一个表现之一，好好的注意保养，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好，这样的话我或者可以因为这样子活得长一点，好，可是你即使活得长一点呢，其实只是早一点跟晚一点的问题而已，你还是得面对那个结果。所以有的人说，我既然掌握不了死亡，那我就把握眼前吧，我就尽可能的去追求今世的成功，所以呢我要得到一个诺贝尔奖，我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那有的人呢理想大一点，我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贡献，有的人要名，有的人要利，有的人要地位。但是因为没有死后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人常常活在一个状况里面，就是你为了要追求得到今生所要的这些东西，你会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不同光明的不光明的好的不好的手段。没有死亡后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的眼目只有今生，那个结果就好像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人就很容易为了追求今生的名利地位而怎么样，而不避讳的做很多的恶事，所以我们常常也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问题是我们说不要想死亡，我们把握今生，问题是呢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今生。好像我前面这段经文开头讲到的，你也不能够真正的把握住今生。如果你回想两个礼拜前、四个礼拜前我们所讲到的在今生的状况，你发现你不能够真正的从今生的追求当中得到满足，因为在今生当中许多的事情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在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无奈、叹息、重担、迷惑。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今生的满足专注于在现在的世界里面，那么有的人呢没有那么大的雄心，他说我也不要想很大的事情，我只是把我的焦点专注在刹那之间的感受。那这个在现代特别在华人当中蛮流行的，而且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活在当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追求一件事情活在当下这一刹那。英文也有一个说法叫做 here and now， 就 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不要想太远，不要管结果，只要注意过程。那事实上这个观念不是现在才流行，如果我们不要推得太远，在20世纪的时候呢，当西方的世界活在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之后的焦虑，那个极度的焦虑的过程之后，就把18、19世纪的一个主义拿出来好好的发挥，那个主义叫做存在主义。那么存在主义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活在当下，我不要管这个世界多荒谬，我不要管我的将来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我只管现在这一刹那，我不要管结果，我只管什么，我只管过程。所以呢存在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叫海明威，他呢写过一本书叫做《老人与海》，就讲到有一个老人呢在一个小渔港里面，然后他出去外面打鱼，然后有一天呢他平常都是打那个小小的鱼，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他可以有机会打到一条大鱼，所以他就跟这条大鱼搏斗了大半天，得到了这条大鱼。那这条因为他的船很小，这条大鱼他只能够这样拉着回去，他想哇，这是真是不得了，我这一生一辈子没有打到这么大一条鱼，就跟我的船一样大。好，他就把它拉着回去，当他在回程的过程当中，他的大鱼呢被鲨鱼吃得干干净净。在那个过程他又继续跟那个什么跟鲨鱼搏斗，但是他跟那个大鱼搏斗的时候，他剩了那个大鱼把他拉回去，可是他在跟那个鲨鱼搏斗的时候，因为鲨鱼太多了，他没有办法避免他的那条大鱼，那条他努力的成果被鲨鱼吃得干干净净。所以当他回到港口的时候，只剩下一库空的很大的鱼架子、鱼骨头。他回去的时候没有人理会他，只有一个小男孩来迎接他。那么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他其实他在表达一件事情，是的，你没有办法掌握结果，结果可能是一个悲剧，好，那我们就掌握过程吧。不过这个话也是有一点奇怪，你现在有没有跟一个人交往，跟一个人谈恋爱谈感情，跟他，然后你就说 结果怎么样不重要，过程才重要。不管我们将来会怎么样，过程才重要。所以这只是一种在没有办法掌握未来的时候的一种无奈的一个一的的的这样的 的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回应。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有智慧的宗教家，他们想得更远一点，他们想得更大一点，他们试着要找一把钥匙，开启死亡之后的状况，试着为人的生命寻找那个永恒的内涵。那所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呢？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最看重现实、最轻忽来生的是哪一个思想呢？是儒家思想。那所以呢，有人问孔子说，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死亡是什么？孔子就说，你连活都不知道，未知生焉知死，你连怎么活都不知道，你管死亡干什么？你怎么有办法知道死亡？我告诉你，即使是这样子，在中国儒家的经典里面有一本书叫《左传》，那里面还是谈到儒家的思想也在追求永恒。那个人叫《左传》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叔孙豹，他说人的生命在追寻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最了不起的就是你留下了一个典范，其次呢就是呢你留下了功业啊，你像亚历山大一样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功业。不过当然他的帝国一建立，他人一死，这个帝国马上就分裂了。那有的人说不能立德而不能立功，那我就怎么样，我就立言。不过他如果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会很感叹，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不爱读书，所以呢就怎么样，立言也没有用。这是什么？这是儒家思想。那也有一种，也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因为我常觉得他有一些跳脱传统的思想。这个人叫庄子，他永远有一种超越的思维，他提出一种有别于人怕死亡的思维。他在庄子这本书里面他说，你何必怕死呢？你怎么不知道现在活着是在外流浪，死了以后就是回家呢？你怎么不知道说现在呢活着是痛苦，死了以后就是一种解脱呢？他就说，所以何必怕死。所以他说，生命当中最尊严的事情，最有尊严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自杀，就是死啊。对，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个人非常欣赏庄子这个人啊。可是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也会提出另外我们人也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呢？我怎么知道活得比死更好呢？我怎么知道其实死亡呢是进入一个无片无垠的荒漠当中流浪呢？你能够证明你说的是对吗？还是我说的才是对？所以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当两个都没有办法证明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得到确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有人就回应庄子说的话，他说呢，那一个是其实跟孔子讲的很像，死亡之后的事情是很渺茫的，我们还是把握今生吧。还有一种观念叫做轮回，死了以后就投胎了，所以你的生命还会延续，不要担心。这是谁的智慧？这是印度人的智慧。可是呢我在研究佛教跟印度教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体系当中有一种自我矛盾。这个矛盾是，一方面我们呢用轮回来解决我们面对死亡的恐惧，你现在死没关系啊，你死了你下一次投胎啊就更好，然后你这一次要努力一点，你下一次就会好一点。可是呢同时呢，印度人看生命，他们对生命的评价是什么？是苦的。所以呢你一方面呢你害怕死亡，所以你就提出轮回的观念来解决死亡，可是一方面你又对人生的体会是苦的，所以你就让你自己不断的在轮回当中面对一生一生一生一生的痛苦。所以呢在对死亡的恐惧跟对生的痛苦当中，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一个合一的平衡。所以但也有的信仰说，你在今生有死亡，但是你的来生有一个钥匙可以让你打开永生之门，在来世当中你不需要活在那个死亡的阴影当中。也有的信仰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那这把钥匙是什么？还有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个是真的呢？好像庄子说的话， 我怎么能够确定庄子说的是真的呢？我怎么能够确定庄子说的是假的呢？谁能够证明在来世当中有永生？谁能够证明来世的生活不是越来越苦，而是在来世的 生命当中是远远的超过今生？除非有一个人他可以从死亡当中走回，从死亡走回来，为我们解开生与死的奥秘。有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呢？感谢上帝的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有一位，我们现在先用这个说法说，有一个人，他确实走过了今生的生命，他确实在走完了今生的生命。好巧，33岁，一样是33岁，他怎么样？他打开了死亡的门，走进了死亡。但是他的人生没有马上结束，3天之后，他又从那个死亡的门再怎么样，再走回到现世的生命上，他又从死里面复活啊！这个我所说的是谁呢？我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走完了33年的人生旅途，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但是第3天他又从死里面复活过来。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告诉我们死亡的奥秘是什么。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有经历的，他是经历过生与死的。也因为他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他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进入死亡的门，又从那个死亡的门当中，可以从死亡的门当中出来。这一位耶稣基督，我刚刚说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人，但事实上他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人，他是神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之所以能够征服死亡，就是因为他的死。如果人人都必须要面对死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需要面对死亡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不只是因为他是那个创造生命、掌管生命的主宰，更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虽然可以不经过死亡，可是他却有死为死而生的。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死。我刚刚讲过说，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立志，有谁从小立志说我人生的志向就是死？没有一个人这样子做，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活，一个活着的狗呢，比一个死着的狮子更好。没有一个人这样子，却有一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为了死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死而活。而当他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33年的时间，在他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这个世界发出一个宣告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人生的使命已经成就了。然后当他从死里面又复活过来的时候，他的复活成为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个救恩，使得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件生命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经历。因为死亡是从罪恶而来的，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乃是承担你我的罪恶而死，使你我的罪恶可以因为他的死而得到赦免。而他从死里面复活，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一些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我们也一样可以从那一个死亡的经历当中再复活过来。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今生，我们虽然不免仍然要经过那个死亡之门，但是我们却要从死亡当中得到复活。好像我们刚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新约的经典一样，我们要从死亡当中得到复活，我们要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那样的生命是远远比今生的生命更美好的。 因为在那里的生命不再有罪恶，因为在那里的生命不再有痛苦，因为在那里有神与我们相伴。因此在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人的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可是一个有神拯救的人，一个信靠神的人，死亡对他而言不再成为阴影，不再成为捆绑，因为我们可以坦然的生，我们也可以坦然的死。那不是只是一个哲学的推理而已，那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经历给我们这样的把握跟确据。所以弟兄姐妹，死亡不再成为基督徒的阴影。我们做传道人的人，我们常常有，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荣幸，我们有荣幸在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即将死去的时候，陪伴着他经过这个临终的过程。我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当我陪着一个弟兄，当他因为癌症的关系，临终前医生已经放弃拯救了，他在那里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一些人陪着他，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在断气的刹那，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对我而言，那是一个奥秘。为什么他在断气的那一刹那，他的脸上露出笑容？他看到了什么吗？他经历到了什么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我没有走过这样的路。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习了世上的劳苦，他习了世界上因为有病而对他的无数的痛苦，他在离开的时候露出了笑容，露出了笑容。但是那个意思是说，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出世的信仰吗？是一个放弃今生的生命只看重来世的信仰吗？上个礼拜天我在我的主日学一开始就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在这里施洗，如果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只看重来世不看重今生的信仰，八月份的时候是我施洗，每一个来受洗的人，我们把他按到水里面去之后，我们就不要再把他拉上来，不要再把他拉上来。为什么？因为来生比今生好，拉上来之后还有无数的挑战困难跟要面对，按下去就算了。当我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害怕美国法律要追究我，不是，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被拉上来的人，上帝对他的今生，对他的人生还有许多的旨意。相反，不，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避世的宗教，相反的，因为我们可以越过死亡的捆绑，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才可以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很踏实的很自在的，没有任何牵挂，不牵挂生也不牵挂死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不需要牵挂死，我们就能够有积极的面对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能够不牵挂死，所以我们就能够积极的为人生的理想跟目标而努力而奋斗。因为那个对永恒的盼望可以成为我们在今生奔跑的动力，成为我们可以在这里自在的活，挺身昂首的活，活得有理想有抱负，不需要因为死亡的阴影必须要有很多的 compromise， 很多的妥协，活得不能够挺身昂首。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因为有永恒的盼望，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个生命的指引，知道什么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有机会可以享受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很安然的享受。因为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享受，我们不用像很多人一样，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不敢享受，因为我们怕什么？我们怕马上就会失去。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就享受，这也是一种活在当下，但是我们不怕失去。为什么？因为知道永恒的盼望比这个更好，所以今天我能够安稳的享受我就享受，明天我没有了没有关系，因为永恒的盼望更好。我可以很安稳的享受， 我可以没有牵挂的享受。但是我也知道一件事情，我要能够安稳的享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要守住我的 boundary， 我要守住我的分际的享受。我知道我能够有永恒的盼望，我知道我能够在今生一步一步很踏实的走，是因为我在神的面前守住他所给我的人生的界限。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可以享受生命。而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享受生命而已。Westminster 的信条里面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是享受生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荣耀神。第一个是荣耀神，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努力来荣耀神。而当你在努力的时候，你可以从容的努力，你可以从容，你可以安稳的努力，你可以从容的把贡献你自己，把你自己贡献给神，把你自己贡献给人，甚至呢，把你自己贡献给你自己。因为在永恒的盼望里面，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所做的都不会白费。如果亚历山大知道他一死，帝国马上分裂成四个，他干嘛在生前那样的努力？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因为有神的保守，我所做的都不会白费，都会有价值，都有永恒的意义，都能够被神用来荣耀他，帮助别人，成为帮助这个社会的媒介。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在有机会的时候，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尽力的为别人而活。而且我知道我所做的，我所付出的，我所摆上的，都有什么？都有成果，都有永恒的价值的意义。因为我知道这一切在神的保守当中。而这一切的根基，我们要回到传道书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定，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当你和神连结，当你把自己交托给他，当你信靠他的时候，当你不只是信靠他，你也顺服他的时候，你当你活在他为你预备的本分里面的时候，你怀着永恒的盼望和对神主权的信靠，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很自如的活，我们可以很乐观的活，因为在神的救恩里面，你已经超越了生和死的界限，你已经超越了死亡的阴影。所以有人问孔子说，什么是生？孔子的回答是，不要自找麻烦，踏实一点，未知生焉知死。但事实上基督教信仰的回应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死，我们就不知道生，我们不知道死亡的奥秘，我们不知道死后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死后的状况，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掌握住，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活，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很自在的活。让我们一起站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因着确信我们得有永生，我们有智慧的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勇气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死亡。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死与复活当中，主啊，我们解决了生与死的困境，我们解决生与死的难处，我们乃是在你的救恩的工作跟榜样当中，主啊，我们得到一个不只能够面对死亡，也能够面对今生生命的钥匙。主啊，求你把你那复活的那一个信息，复活的智慧，还有复活的大能，每一天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可以经历，天天的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可以真正的为你而活。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起立，让我们唱诗。